心随悦动，自在行走。这里是悦动调频，小磊制作主持，音乐历史教科书荣誉出品，荔枝 FM 独家呈现，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以下是由滚石文化联合台湾公共电视联袂制作的音乐纪实类节目《听时代在唱歌》，欢迎收听。听时代在唱歌，第四集，呐喊的音轨。
时代里面突然有一把刀子插进来，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受震撼。对，我自己是这么西洋摇滚的，那你对台湾音乐就是有一个高低的比较，到罗大佑的时候这个高低的比较就消失了。他建立了很多东西，其中最关键的事情是说，在那个时期你相信你的年轻人、你的生活、你的文化是可以创造出同样高度的东西来。
80年代是台湾流行音乐发展的关键十年，像高子一样锋利的鹿港小镇标志了这个新时代的开端。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开始激烈蜕变。
我觉得80年代最大的成就是人的 generation 的转换，从刘家昌、左宏元转换到李宗盛、罗大佑，70年代、60年代其实还是同一批人，只是音乐风格的转换。可是，80年代最大转换是人的转换，所以有很大的审美观的转换是在那时候。
罗大佑在词曲、编曲、唱腔、形象各方面的前卫开创，挑战了听众的聆听经验。当时台湾社会在30年戒严的禁锢下，正处于民主力量开始冲撞体制的阶段。罗大佑突破禁忌，紧贴现实的摇滚作品掀起强烈的社会效应。
1982年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因为1982年英国在打福克兰，然后中国宣布他们会如期收回港澳地区。我觉得其实在那样子一个半压抑的年代里面，其实所有的年轻人都等待一个出口，那罗大佑对我来说就是象征那个出口。
没有罗大佑发唱片，我没有觉得罗大佑要来娱乐我的。罗大佑每次发唱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奔走相告去买，看罗大佑有什么新的 message 要告诉我。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马来西亚郊游，就那个巴士车上，我们就一路就听到底，听到那个碟都烂，听到他每一首歌的歌词哈，因为罗大佑歌词特别长嘛，有时候我们几乎每首歌都会背他的歌词。
对儒家传统的嘲讽，对社会现象的批判，罗大佑掀起的黑色旋风，使得歌曲不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可以真诚表达对世界、对社会的看法与观点。
你听，你就会有那种鸡皮疙瘩都起来的感觉啊！你就知道那个是对的，这样子，那是我们自己的判断嘛，这样。那当然会有点害怕，就是说，哎，那到底？
因为那个时候的市场等于是从校园歌曲的尾声了嘛，这样子，有偶尔会去紫藤庐喝茶、开会啊，谈一下，我就说，哎，跟那个 waiter 商量说，你帮我放一放，一首还没放完，那个 waiter 就跑来找我说，客人在抗议，这样子，觉得怎么唱得那么难听。
那时候我们叫果实嘛，我跟邱福生、跟张艾嘉、跟杜达雄、跟奥、哦，我们四个人这合作这家公司，是台湾第一家音乐的制作公司。那滚石就负责宣传跟发行。这种新的结合奠定了以后台湾唱片业的这种整个制作、发行跟宣传的这种整个基础。
怀抱着对摇滚乐的憧憬与梦想，1976年。创办滚石杂志的段氏兄弟在1981年成立滚石唱片，他们以塑造文化事件的企图心宣传知乎者也这张原本不被看好的专辑。
那当我们推出这样的唱片的时候，其实对台湾这个长期以来的唱片市场，它其实产生了一个震撼，他就说哇哦，唱片产业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经营的，唱片产业竟然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形象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建立起来了。
在滚石创业作三人展中，担任制作人和歌手的吴楚楚1982年成立飞碟唱片，配合电影搭错车原声带推出一样的月光，摇滚的编曲和苏芮高亢的唱腔带来另一波震撼，而超过20万张的销售量为飞碟打下半壁江山。
8年来最重要的是说，这些所有参与音乐的人都是听西洋音乐出来的，他音乐里面所传达的一些讯息，它是一种比较多的对环境、对社会或者是对人类更大的课题的一些反省。在《一样月光》里面，就是说他的歌词就是在反省整个时代的一个变化。那这样的内容，其实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属于摇滚音乐的一种。
由吴念真、罗大佑作词、李寿全作曲的《一样的月光》，反映了快速都市化的台湾，比起过去的校园民歌，更进一步拥抱现实。
除了这个音乐的内容的调整，那整个的生态啊，因为台湾其实所谓的出版，就有声出版业，大部分是翻版。那一直到了蛮后来，从新格唱片、海山新格做这些金韵奖啊、民谣风啊，后来到滚石唱片、飞碟，以至于后来的可登什么点将等等这些。就会以本土的创作为主，那大家也习惯说要听你的自己的全新的作品。这个除了歌手能够唱歌跟表演之外，创作本身变成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民歌时期和西方摇滚乐所孕育的人才，他们在80年代进入了唱片产业，为唱片业带来崭新的面貌。
因为1989年的时候，应该是讲说新的一辈上来了。那个时候像吴楚楚、李寿全、曹俊宏，很多年轻一辈的工作者上来之后，他们的心态上是认为我应该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东西，他们是一个理想。所以呢，就跟老一辈的是不一样。老一辈呢，就是预算上面多少钱我做多少事情。可是对新一辈的音乐人来讲的话，他认为他要的是一个画面，所以他会不断的去。
唱片制作可以是一个这么 decent 的一个行业哈，这么复杂，这么有技巧的，这么细微的一个运作，因为之前没有 producer， 没有制作人这个位置，都是老师啊，而我大概是 producer 的第一批，从那个时候训练下来，从录音室干助理开始，这个有所谓的制作专辑，什么叫专辑啊？什么概念性歌手的特质、市场的分析，那唱片公司也开始有钱，然后吸引很多很有想法的人进来一起做，然后也有获利，所以就变成一个蛮好的一个循环。
制作人头衔的出现，代表唱片制作开始具有规模，制作逐渐发展为一门专业。
每个 artist 都是一块钻石，你要刚好把那个面切割的刚好，那个光照进去，那个点啪就亮起来。
在制作工程制作唱片的过程里面，好像都是以音乐概念为作为挂帅，就是说这张唱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音乐为主导。制作人先有音乐的概念，然后让这个歌手去进入这个概念里面，这概念可以跟歌手一起，而不是说歌手来挂帅，是音乐概念企划概念来想，然后歌进去，艺人进来。
由李宗盛操刀的《忙与忙》呈现都会生活的迷思，孟田用音乐做文学传记，历经民歌洗礼的音乐人用音乐做文学传记，历经民歌洗礼的音乐人开始放手尝试各种新题材和新做法，也为国语流行音乐争取新的听众。
早年大家都知道什么秋风吹落了黄叶就可能会被新闻局禁掉，更不要说有其他政治社会的思想。可是我想透过金韵奖时期的小小小小的一个美化作用之后，清新的作用之后，到了你说搭错车的专辑里面讲的现象，到罗大佑的歌词讲的现象，那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风景。大家开始发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入歌，
所以那个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你就过一会儿就听到一个很好听的歌，就是不停的有新的创作。最好玩的其实是什么？是没有一个以前的模式的，说一定是怎么样才对，没有。其实怎么做会成功，大家都就是充满了很多的新奇跟挑战跟。
听时代在唱歌。
1982年底，外汇存底突破100亿美元，麦当劳叔叔走进台湾。台北市开始试办电影午夜场，社会大众在生活获得满足后开始注重娱乐。此时由于收录音机和随身听的普及，卡带的销售数量开始超过了黑胶唱片。
邓丽君小姐在下午2点。
1982年，开飞机投奔自由的反共意识获得邓丽君致赠黑胶唱片作为纪念。1986年的反共意识收到的赠品变成了录音带，卡带已经变成流行音乐的主流产品。
人员感觉相当的敬佩。
其实硬体是个关键了，你知道，如果没有 Walkman， 日本 Sony 没有发现 Walkman 的时候，卡带的成长速度绝对不会那么快。
放唱片你需要一堆东西，卡带卡机这样大一个，这么大一个都可以听。音乐变成随身的东西，
随身听，随处听，音乐变得私密而个人化，强调年轻活力和时尚的随身听，创造出了耳机文化。青少年人手一台，使得音乐产品的需求呈现倍数增加，刺激了唱片市场的销售量。
Walkman 的意思就是说，它第一个它体积变得很小，第二个它价钱开始变得很便宜。哇！一下子他就取代了这个唱片。
在国语唱片市场蓬勃发展的此时，因为政府政策限制方言播出比例，台语唱片市场仍是投资者裹足不前的荒地。
我咧开播工厂，我写好的是家己感觉袂歹听啦，我觉得感觉袂歹啦，然后我就准备送给唱片公司。啊，阮台中迄阵有6间，我著一间要送互因，讲恁有咧开啥物公司，啊，恁有需要歌无？啊，即个歌送你，逐间都无爱。啊，其中有1间卖，啊，但是爱甲补助伊个乐队费用。我讲，我写歌送你，啊，搁摕钱贴你乐队个费用，那我在干什么啊？好，我就自己开，我家己开啥物公司。
1982年，蔡振南以黑手精神创业，发行自己的歌曲，找来当时在西餐厅驻唱的沈文成演唱《新竹下郎灾》。 推出后的效应有如台北不是我的家，唱出城乡变动下的不适和无奈。专辑的热卖直接宣告台语市场的复苏。
那卡在卡带夹带那种贴来的那标志，我写歌名啊上上，迄阵拢买那边搭，就白带，干那一个塑胶，啊有歌来就挂袂卖，就袂掉去啊。啊有真侪牙齿也卖口香糖的，糖口香糖咧卖掉多啊，迄糖咧，拢无卖拢去，遐大咧卖安尼，都是迄阵到底拢生出啥人知啦？到倒位该听下要还钱安尼啦。
伫差不多1970年代，一个氛围去哦，政府限制在一个反共爱国团结和谐的一个气氛之下，但这款气氛对真侪人来讲，伊是无认同，但是伊无认同，伊佫无法度表现出来。这款无法度表现，但是佫用压制的物件吼，伊会形成一个发泄，他要一个发泄的地方。那我想，新竹县人灾跟目录就是这个发泄的管道。
因为母路的时陈小人都没做宣传都红了，他根本就没有花一毛钱宣传，就红起来了啊。来到吉马以后我才有给他做宣传啊，拿麦克风哦，我自己从基隆喊到台通化街夜市我都没声，整个收尾节目可以唱两次台语歌而已，所以说要去打歌根本机会很少啊，只有是靠牙齿啊，所以转身下去走，走到高雄的时陈翔脚拢碰下，都走不动啊，起泡。
当阮听到母乳这块边啊在迄度的时阵，我们已经后知后觉了，因为它完全不是唱片传统的操作手法里面的一个产物。到每个夜市这样传唱传唱传唱传唱，那在北部的这群人是完全不知道，原来南部有一件事情在发生，就是母乳迄度。
新竹下狼灾和母乳。在传统唱片操作手法之外另辟蹊径，同时间光美唱片也推出清新小生红龙红，以轻快的一支小号线迅速红遍全台。红龙红的唱腔跳脱旧有台语歌的悲情，一支小号线一举突破30万张的佳绩，让光美唱片大获成功，不仅开拓台语歌的类型，也连带鼓励后续的香橙、田园、华伦、明冠等唱片公司投入台语唱片市场。自电视开播以来，综艺节目和唱片业之间互动良好，由张小燕主持的综艺100每周公布唱片销售排名，为歌手人气和唱片市场不断加温。
65家的唱片行以及中盘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揭晓这第六次全省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的前10名。那么这一次我们
为了抢夺市场，唱片公司除了创新之外，也不断吸收外来文化。1982年，歌林推出参考日本偶像中森明菜的《金瑞瑶》，在综艺100排行榜以黑马的姿态脱颖而出。
同时在全省这次，那么已经高居到第4名。
接着，模仿松田圣子的林慧萍，也以销售突破20万张的《倩影》一鸣惊人，拿下综艺100年度10大专辑冠军。80年代的偶像风潮正式来临。
非常高兴，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嘛，你甚至之前还不晓得能不能出唱片，妈妈还带我去拜拜，然后后来发片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有好成绩，因为感觉上那都是未知的，谁都有希望，然后谁都没有把握。
综艺排行榜的发表对歌者及幕后工作人员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对未来唱片水准的提高是在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从歌林另立门户的综艺唱片之后，也以把心留住、玻璃心等歌曲把杨林推上玉女掌门人宝座。就到唱片市场有利可图， 几年来陆续有飞林、上格、蓝白、眼将、可登、瑞星等唱片公司相继成立，开启了80年代百花齐放的战国风云。在国台语唱片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西洋唱片仍以翻版形式在市面流通，不断向全球扩张的国际唱片公司于是开始寻求国内唱片公司合法代理，例如飞碟代理华纳，滚石代理 EMI RCA。 这件事对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想如果说你开始成为一个国外的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台湾代理商，你一定就要提供很真实的报表，你必须要跟你的中下游的厂商，跟你往来的制作单位，甚至录音室，还有每一个作者，你必须建立正确的表单。我想这些都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飞碟一开始就有做西洋的代理，对这个部分是非常在意的，也非常希望可以把本土的唱片业带到一个比较跟国际可以接轨的一个程度。
一开始我们都没有啊，突然我就知道说他们去代理华纳这样子，我说怎么可以，他们在我们也要代理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代理 EMI 这样子。那当时代理以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发行的那个渠道哈，就是发行网呢，要扩到全省。
我们真正的从这个国际品牌的操作中间学习到了怎么来经营唱片，所以他提供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是知识。那第二个是我们所有代理的这些国外的品牌的东西，它都是现成的。我们在台湾不要去投资制作，我们只要投资行销跟通路，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好，我们就可以赚到钱。那这些知识跟赚了很多钱，帮我们建构了一个让滚石未来可以朝一个大型唱片公司跟一个正规唱片公司发展的一个基础。
听时代在唱歌，
80年代中后期，国民所得开始超过新台币10000元，民生富裕消费力提升下，形成了唱片业发展扩大的有利背景。
那个时代做企划所需要面对的东西比较单纯，媒体很少，那电视只有台视、中视、华视，然后报纸只有联合、民生、中时三报，电台只有中广，所以你只要上了以后，就广告也不太需要广告，媒体自己会播，你只下一点点的广告，然后去传播你的音乐的思维，口耳自然就会相传，媒体自然就会播放。
你可以去控制某种封闭环境嘛，因为你只要把你的广宣预算、广告宣预算或某种制作预算放到特定的渠道去，通常可以红的条件是存在的。
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
1986年，动物园从圆山搬到木栅，滚石顺势推出快乐天堂演唱会，首开一人大合唱的风气。飞碟唱片也不甘示弱，推出飞向未来。在竞争中的两家公司充分展现了掌握社会脉动、行销产品的能力。
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那时候我印象好深，我们办的跨年演唱会，他们也办演唱会啊，你知道吗？就大家互相会竞争这样。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们有一些歌手是相对应出来在那个阶段里边，比如说周华健、王杰，相对应的张信哲、张雨生，某一个阶段里边，它造成的一个结果现象是很有趣的。滚石只要歌手发片，就一群死忠滚石迷去买。为什么？因为是滚石出牌哦，所以那时候品牌很重要哦。那飞碟有一帮飞碟支持飞碟的人，这样子。
滚石的成功就是因为有飞碟的存在嘛。我相信飞碟的成功也应该是因为有滚石的存在，这样子。更何况我们还有一点一脉相传的渊源这样子，然后又很巧的就是大家都在做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又有很强烈的竞争意识。
1985年之前， 滚石和飞碟的年发片量都还是个位数，到了1989年，年发片量则超过40张。在西洋代理获利的优势下，滚石和飞碟各以独特的操作手法，成为市场上最具规模的两大主流。
飞碟最大的功力是艺人包装和行销。那时候飞碟四大女将，每个人每张唱片的定位、人的形象，他很，其实你说他在做人的形个性的包装部，他在做一个商品。其实之前黄一亮别的唱片公司也待过啊，可是在那段时期你会觉得哇，他定位的很时尚、很洋化，然后很神秘。我爱上你，从很久很久以前。蔡琴从一个低音的亲和的女歌手，变成穿着旗袍，一个高贵的带点上海风情的女子。我觉得太保是一个 marketing 定位的奇才，她是用广告来定位，把唱片这个产业变成一个产业的。定位做的是一个揭幕，把一个产业当作他们在做的一个产业的揭幕开始，唱片是一个产业了。
产业化意味着更为细致的专业分工，唱片公司开始以制度化和分层化的组织，因应日渐多元的媒体和市场。另一方面，音乐制作公司也应运而生。
因为出片量大，使得艺人可以不断地接受考验，也可以使得心血源源不断地进入。至少我们愿意试，试这样一个台语歌手，试这样一个乐团，试这样子一个老歌手，看能不能咸鱼翻身，以及试这样一个新人，试这样一个港星。在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一个市场的融景不存在，或是一个平台不够健全，各部门没有那么成熟，其实它不可能做到这样子一个军团式的管理跟大面积作战的一个出片的效率。
那既然很多的歌手很多的出片量，其实在制作的环节上可能就没有那个空间说去讨论这么久，去这么多人去做同一件事情，而是就分散，
并不是只有 in-house 的制作部门签到的艺人才是艺人，我们也把外面的小孩当成自己的小孩，一起来操作，一起来经营。所以后来陆陆续续就包括了刘文正的，还有苗秀丽的开立，翁绍良的名声，以及后续的非常多的制作公司，我们都曾经合作过。善用台湾人喜欢当老大的心理，我们也让很多业界资深的人士去享有他们应有的利润的分配，他们也用他们的慧眼、他们的人脉，不断地在替我们寻找新的潜力的新秀。那只是一场用心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眼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大大小小的制作公司和工作室，是音乐产业蓬勃发展的象征，也是新人或新的音乐类型向市场叩门的机制。1987年，飞碟与李寿全工作室合作推出的王杰，就是制作公司与唱片公司合作的成功案例。
它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机制产生的，那唱片公司也乐得说好，我不用去管制作上的事情，让你制作公司去管制作的事情，我只管企宣跟发行。那分工的结果，只要大家是都能够双赢，那他们就会合作很愉快嘛。
王杰在13个月里面出了3张专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快速的让消费者去喜欢这个品牌，然后可以尽量的在它可以创造销售佳绩的时期去使用它。我想那时候王杰就是，我就算再红再忙再作秀再去演戏，我还是1月7月1月7月要给你一张录音室的专辑。所以那时候也可以，你可以说是一种捞钱，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喜欢他的人一种承诺。永远不回头，
80年代中后期电影市场发展蓬勃，飞碟安排旗下歌手王杰、张雨生、星星月亮太阳等 参与演出青春励志电影《七匹狼》，以主题曲写下傲人的票房和销售数字。
假设跟电影合作，我们达到那个宣传的效益是，假设是你要花钱去买，可能是你的宣传费的十倍，啊，可是我们又跟人家配合啊，电影啊，什么什么，帮他宣传这个那个，拿到那个，等于是用别人的资源在帮我们打歌。
飞碟很擅长的就是跟电视跟电影的结合，偶像的操作，跟市场贴近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我都不太会，那我要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我也不能就认输啦，或者我就死啦这样子，所以我要去发展我们所擅长的东西。对，那我们对音乐的敏感，我们的精神力啊，我们对创作，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做流行音乐的时候呢，是有一点这个越俎载道的心情这样子啊，就是说我觉得我做出来的歌一定要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样子啊，而我相信一首好的歌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样子，我相信的。我很丑，可是我更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
1988年，滚石推出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传达小人物的勇气和坚持。这张违反俊男美女规则的专辑，宣传手法精心布局，主打歌在媒体强力播送一个月以后才让歌手现身，从词曲到专辑封面也全都由企划概念领军。
怎么样是摇滚乐，要用哪一种歌词，哪一种音乐，哪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在分析他的个性跟社会的关系、定位这些东西，全部找了非常多的论述、各种依据。
啊，那个会议叫做 Thinking Tank 啊，思想坦克，等于就是 Brainstorm 这样子，脑力激荡会议。开了一两个月吧，整理出一个结论出来，厚厚一本，每一个部门都有一本，照此要领操课。
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他很平凡。他在舞台笑得很平凡，上了舞台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很丑，可是我温柔，你知道吗？就是类似的那个情境的铺陈定位就出来了，就变成后面歌的 instruction guide。
有一个好的企划概念，当然有一个好的企划概念可以透过对于制作产品的整合去做有效的行销，然后让它产生了一个社会风气。所以整个的企划为导向的时代，其实我觉得它是80年代流行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
好，其实一般平均差不多四五十万，一般般啦，20万，一并被老板叫进去，他的 office， 砍你一顿。这张唱片怎么只卖20万张啊？只卖20万张哎！到这几年啊，你20万，老板还是会找你进去。Hey man, you do a good job, okay? Great, well done.
唱片业年度销售总额在1990年，从1980年的新台币1亿3000万，成长到38亿，十年间膨胀了30倍。而为了在音乐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运用纯熟的制作、企划、宣传手法，区隔不同音乐风格和市场，成为唱片公司生存的必备法门。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
听时代在唱歌。
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
台湾的著作权法从1928年施行以来，始终没有大幅修订。录音带盗版的成本低，以3卷100元的低价，严重打击1卷150元的正版专辑，使唱片产业蒙受重大损失。
所以我们的唱片跟卡带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市面上可以已经买到我们的盗版。假定我们的正版卖10000张的话，外面的盗版就卖10000张。但是你正版如果卖100000张的话呢，你外面的盗版就卖30万张，甚至卖50万张。
1985年，在美国经贸谈判的压力下，台湾大幅修订著作权法。1986年，11家唱片公司组成国际唱片业交流基金会，简称 IFPI， 在台分会。台湾正式纳入国际版权规范和打击盗版的行列。然而这一年，集结当红歌手为反盗版而入唱的《明天会更好》，市面上就出现了18种盗版版本。
当时的问题都在执行面，一方面是法律的不明确，一方面是警方的不了解。哦，这个也不是抢劫，也不是杀人，也不是放火，就卖你几卷盗版录音带，你又怎么样？啊，甚至于那种和解的压力就来了。包括检方到了法院，那些检察官跟法官对著作权的认识也不足，所以整个的大环境，哦，在法律面是很弱的，执行面也很弱的，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很多不断的那种累积一些个案件去凸显这个问题。
透过修法、宣传和取缔，台湾的消费者有了尊重智慧财产权的概念，对唱片产业也产生了正面影响。
当我们的消费者听音乐的人是那么注重音乐的这种 originality， 它的原创跟它的原来来自哪里，他们要使这个原来创作这个音乐的人可以享受到他们自己掏钱出来买的那个价值的时候，分享那个价值的时候，我想这个行业本身就成立了。这样，那这也是中文歌曲存在，哦，华语歌曲存在，然后在台湾开始开花结果，然后向全世界宣布说，哎，全世界华语歌曲的这种重镇是从台湾开始生根结果，开始发芽，开始壮大的一个纪元。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李登辉继任总统。在这个时候，使台湾意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1988年，叶启田的《爱嗲嗲矮牙》狂销80万张。台湾社会在解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开放乐观的前进气氛，在这首歌里表露无遗。
会使讲爱嗲嗲矮牙算台湾人的公言啦，哦，啊，而且你看国语歌，我听讲未上好，啊，佫上人的歌是文白啦，啊，文白你啊看几个人会晓头唱到尾，对无？哈，哦，但是爱拼才赢，头唱到尾吼，唔，哦，是台湾尔啦，全世界华人吼，会使讲真济拢会晓头唱到尾。
本土运动的兴起，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族群对自我自信心的增加，所以你用看到歌曲开始改变，歌曲伊不再讲去描述，不再去描述，哦，那种比较灰暗、比较黑色、比较只有抱怨、哦，发泄的心情，伊会带来一些光明，所以你用看到，嘿啊，这一些歌曲它就朝向这个方向，哦，亲像咱头讲到迄条，嘿啊，这爱表姐也。
本土意识的兴起，使得国语唱片公司也纷纷跨足台语市场。1988年，出版了十张国语唱片的潘越云，推出了第一张台语专辑《亲自这条路》。
但是我们其实都是用国语唱片的制作的手法来制作台语唱片，它只是语言不同而已。所以大家听到台语歌，其实也可以这样唱。台语歌其实不是只有风花雪月啦，很江湖的那种唱法。当然那种唱法我就不会唱了，那也不需要我唱。所以我还是用我觉得我个人的那种诠释的方法去唱台语歌。
继《情字》这条路之后，黑名单工作室推出了台语专辑《抓狂歌》，以泰国曲结合台语杂念，嘲讽荒谬的政治现状，见证解严后社会运动最激情狂飙的年代，成功引起知识分子或市井小民的共鸣。
我觉得那张唱片不是在震撼，而是其实告诉大家是什么讯息。不要表，那个王明辉那个歌词里面写的东西都真的很棒，而且把那个时候的台北几乎都写出来了。
当我们在记录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观点。一般认为是 rap，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杂粮。那为什么会用杂粮？很简单。我觉得那个用找人就是理所当然的，顺理成章的。因为抓狂歌里面要描写的台湾有太多的台湾事要交代，所以用一般的曲调的方式是没有办法承载的。
融合了摇滚、民谣和亚洲音乐元素的抓狂歌，在形式上的丰富多元，开创了人文关怀的新台语歌路线。
流行音乐开始变成社会的主要的 entertainment， 这个事情在80年代整个从经济起飞以后，它慢慢的肥沃起来，你看得见那个东西在越来越鲜明生动，工作人员开始越来越多有想象力，而且彼此之间又都有开始专业的不同的分工，这些都越来越鲜明。到了89年末期的时候，你就已经看见是说这个产业应该要走到一个第一个巅峰，或者是一个什么状况。
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在白领阶级成为都会主流，大量女性进入职场的社会趋势下，1989年，陈淑桦的《梦醒时分》精准打动粉岭上班族。
淑桦是那种很乖的女孩子，10点钟还在跟我聊，就要打电话给妈妈。所以跟淑桦聊天，基本上聊完是会傻住，那怎么办？可是我那时候就会从整个市场面去对说，市场现在需要什么东西，淑桦能不能演这样的人？后来我证明淑桦能演这样的人，所以才会有现代都会女子，从那一夜你喝的酒那一章，从女人心，后来到梦醒时。
从早上就一直包梦醒时分，包到晚上，光梦醒时分为他一个店一天创造100万营业额，那他是包不完，一直包一直包。然后当然了，梦醒时分那个店整个公馆玫瑰哦，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是他的整个营业额的最高峰。
这张专辑破百万的销售成绩，为台湾唱片业的巅峰荣景写下空前的记录，也代表唱片公司操作分众市场的手法已相对成熟。这一年股市冲破1000点，台湾消费力大增，让唱片公司开始把目标瞄准零用钱日益增多的青少年。 从造型到歌路都模仿日本少年队的小虎队，以精致包装和动感歌舞惊人的席卷学生市场。
台湾少女其实已经迷日本的偶像团体很久了，所以当有一个可以说国语近在眼前，你可以尖叫，可以跟他用国语沟通，可以请他签名的男偶像团体出现，大家一定疯掉。
要快速的扩张，快速的占版图，那既然快速就会有一些先决的条件，就是说要有我们叫复制力，那复制力能够被接受或者是复制力最快速的方式其实是复制偶像。那之所以快速的复制也能让整个歌手的这个怎么讲地位也好，销售量也好，公司的这个营运也好，就整个大快速的可以膨胀可以大。那我觉得这个是经营面的考量，选择去做这样的音乐。
他们降低了歌迷的年龄，但是你不能忽略那个低的年龄的那个歌迷，他们那种热情，他们那种爱戴跟他们的持久性。
小虎队吸引了国中、国小甚至幼稚园的歌迷，流行音乐的消费人口低龄化，歌曲也开始进入标准化的生产流程，而气宣包装和媒体造势成为推动流行音乐的重要关键。
就是那时候我们在他的首张专辑《逍遥游》里面有推出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 campaign， 叫做逍遥货柜小虎队，也就是说我们租辆货柜车去当表演车，然后白天出去就把那个货柜搭起来，然后把其他所有的音响设备搭起来，然后把要卖卡带的那个棚子搭起来，可以算是一种非常野台戏，可是是现代有透过布达告知的野台戏，告诉你一站一站它会到哪里。那也因为它已经出唱片就红了，所以每一站基本上都是万人空巷，每一站都造成当地县市的轰动。
从罗大佑到小虎队，从新俗下狼灾到抓狂歌，80年代流行音乐工业体制渐趋成熟，专业的分工，创新的音乐作品，奠定台湾在华语流行音乐世界的地位。许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铭记时代的情感，让人无法忘怀。
流行音乐是次文化，他唱的这歌这样那样，人家会买单，会喜欢，一定会看得到一些缩小的东西，像什么张雨生呢，我的未来不是梦啊，你真的会觉得我的未来不是梦啊。
我印象很深，张雨生很佩服王丹，对不对？可王丹很喜欢小虎队，这就是一个你可以说是反讽，可这也是一种合理，因为在我们这边觉得小虎队是低龄层啊，是商业操纵，可是对一个封闭的北大学生来讲，那是青春无敌，那是民主自由，这就是我后来觉得流行歌曲伟大的地方，不在你怎么看待那首歌，在每个听歌的人在后世怎么自我去定义，怎么诠释。
本节目由滚石文化制作，台湾公共电视监制，悦动调频编辑出品，感谢收听。